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水，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这里的信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降服，他的门徒就降服他。我们再读第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一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根据原文呢，这里有另外一个翻译，就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自己。那我们刚才读的第二章呢，是显现他的荣耀，这里呢第二十一章又向门徒显现自己。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第二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非家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先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然后我们读第九节。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这次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有三天的机会，我们一同来读一遍主的话。我里面有一点的负担，想和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看，特别从约翰福音里面来看一些非常紧要的事。如果用比较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想从啊约翰福音里面的八个神迹，就是我们主所行的八个神迹，我们来看稳健基督徒的生活。我特别用了两个字，就是稳健。我们知道，我们跟随主，我们在地上过一个生活，这个生活呢乃是基督的生活。那我们特别要注意，怎样能有一个生活在主面前不只是稳定的，而且是健康的。那感谢主，从约翰福音的八个神迹，我们的确能够找出一点的秘诀，因为我们相信在约翰福音里面主所行的八个神迹的确能让我们学非常宝贝的功课。所以我们想从主的话语里面，我们一同来看到底主借着他所行的八个神迹对我们说什么话，在这里面有哪些荣耀的教训，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如何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好让我们能来讨他的喜悦。那我们知道主在地上一共行了35个神迹，如果没有错的话，我们的主是创造天地的主，他也是行奇事的主，他是独行奇事的主。对我们的主来说，他既然创造了宇宙，他在地上行神迹就不是一件稀奇的事。他一共行了35件神迹，这个是在特别在四福音里面，但是呢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给我们看见8件。而在这个八个所记载的主的神迹里面，我想在这里隐藏着一些非常宝贝的功课。 我们知道八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八呢，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乃是复活的数字。这个八不只是指着复活来说的，八也是指着稳定来说的。我们知道只有在复活的根基底下，才可能有一定个东西叫做稳定。所有不能经过复活，所有经过死而不能从死里出来的，都是不稳定。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记得我们读主的话的时候，一面我们看见八是个复活的数目，因为我们的主席八天复活的，七是乃代表旧造的完全。当那个旧造的完全到了尽头了，现在我们看见新造开始了，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所以八乃是代表复活。但八不只代表复活，这里乃是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有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个基督的生命乃是复活的生命。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个生命呢，乃是给我们，让我们产生一个稳定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不应该是波浪式，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稳定，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忠心到死的生活。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乃是死而复活的生命，所有建立在复活根基上的是永远不摇动的，所有不是建立在复活根基上的，我们发现那个生活会摇摆。在那个生活里面有兴奋，在那个生活里面仍吸引许多的人，但那个生活不是我们所说的稳健的生活，不一定是稳定的生活。那我想弟兄姊妹，特别为个年轻的弟兄姊妹，我多说两句。我们知道世界上这个亚历山大曾经征服了整个的世界，当时的世界可以这样说。那么当他征服完了世界以后，他就是帐篷里面就哭了。那么有人就问，就他的将军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哭了呢？他说，因为从现在开始啊，我在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因为他已经征服了当时所有的世界。那么我们要问说，他征服了当时的世界，是不是他所有的成就是个稳定的成就呢？我们知道不是。所以等到他去世的时候，他将要去世的时候，他告诉人说，请你们把我这棺材的两旁啊挖两个洞，让我的手伸在洞的外面，然后游行街市，告诉世界上的人说，我亚历山大是空手的来，也是空手的回去。虽然我曾经征服了这个世界，在历史上留下功绩，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历史仍在，江山仍在，亚历山大所征服的地图仍旧在。我们今天要问说，亚历山大在哪里？所以所有经过死不能从死里出来的，从永远的眼光来看，都是不稳定的，没有永远价值。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或者这几天晚上，明天晚上和主日的早晨，我们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同来看，当我们来过基督的生活的时候，主要给我们一个生活是稳定，而这个稳定的生活，那个根基乃是建立在复活的根基上。因为没有一样东西震动我们整个的世界，震动我们这个人像死一样。所有的英雄，所有的豪杰，到了死就完了。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乃是第一个出熟果子，他第一个冲破了死亡，他的确经过死，却没有被死拘禁。他成为出熟的果子，而出熟的果子就是说，末了还有许多的果子都要像他一样。我们感谢主，主为我们成了出熟的果子。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不止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而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乃是个复活的生命，而这个复活的生命要让我们过一个生活，这个生活乃是稳定的生活，或者说是稳健的生活。那么我们到底怎样来过这个生活呢？那就是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里面那八个神迹所给我们看见。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在这一方面能够有印象。那当我们进到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我们一面觉得主的话是何等的宝贝，另一面我们也看见主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的丰富。所以我们真是祷告求主在借着这几天他自己的话，能深深地把他自己的话印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感谢主，他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他不只让我们在地上活着，而且他给我们一条荣耀的道路。这条的道路带给我们一个途径，那个途径就是不只让我们靠他恩典活着，不只能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而且乃是过一个稳健的基督徒的生活。 那这里非常稀奇的一件事就是，主用八个神迹，用神迹来说出我们什么。反过来说，我们如果跟随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就像刚才写诗的人所说的，在已过的路上，当我们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是用爱的神迹多次多方的眷顾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跟随主，有一天迟早我们要发现，跟随主的生活，基督的生活，乃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所以主是用神迹来描写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等一等，我们就要进到我们就要有更深的领会。但当我们进到更深的领会之前，我们稍微花一点点的时间来看，到底什么叫做神迹。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行神迹的。今天有许多新派的人，他们不相信主耶稣行神迹，他们觉得所有东西不能用理性来解释，不能用我们头脑来解释的，那么他们就认为这个不可能发生。所以今天有人用这样的眼光来读主的话，那这一班人呢，我们就称他做新派的人。那这些新派的人是非常摩登的，因为他们的思想非常迎合当代的潮流。那因着当代科学进步的缘故，人总是愿意用理性，人总是愿意头脑，其实是个堕落的头脑，人愿意用这个堕落的头脑来衡量主自己的话，然后觉得有的话是可信的，有的话是不可信。所以新派的人呢，他们是相信圣经含有神的话，他们不是像我们所相信圣经每句每字都是主的话。所以他们觉得有的是主的话，有的不是。如果你用人的眼光理性通不过就不是，
通过了那就是。所以等到他们读到主耶稣把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吃饱的时候，他们就不能解释，他们就不能够解释说这个是尽可能发生的，因为这是我们主在地上所行的神迹。那么许多传福音的人就说，你看我们的主是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吃饱，所以我们就证明说他是神的儿子。那当然，但是另一面呢，有很多人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不能接受这一个，因为他们觉得不可能五个饼两条鱼能叫五千人吃饱。所以新派的人他们怎么解释这一段圣经呢？他们解释的就是说，他说因为主耶稣那次实在他的爱感动了许多人，所以当他在那祝福五个饼两条在那祝福的时候，所以许多人都受了感动，他们就从他们自己口袋里面呢，就把他们所预备的食物啊，就从他们口袋拿出来，结果每个人呢都好像带了便当一样，因为每个人五千人都带了便当呢，每个人都吃了便当，所以五千人就通通吃饱了。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新派人说的话，我们知道这是不认识神的人说的话，我们也知道这是不认识圣经的人说的话。但是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我们知道说圣经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是行了神迹，他的的确确是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所以我们感谢的主不只行了一个神迹，主乃是行了八个神迹。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八个神迹里面，我们来看为什么主把这个八个神迹留给我们，为什么这里不说九个，为什么不说七个。因为我们等一等就要发现，约翰福音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神迹原来对我们有极重要的教训。我们晓得所有不信神的人，或者说新派的人，他们说的神迹，他们怎么跟神迹下定义呢？他们替神迹下定义是这样下的，所有超自然发生的事都叫做神迹。如果有一件事情你觉得是违，对不起我说错了，所有违反自然的事，违反我们天人常识所发生的事，那么他们就称它做神迹。那么我们要记得，凡是这样下定义的，他本身就带着有色的眼睛在那下定义，因为凡这样下定义的，他证明是他自从起头开始他就不相信有神迹。但是我们知道说，所有跟随主的人，我们相信有神迹，我们相信主在地上的确，因为他是创造宇宙的主，他的确施行了神迹。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定义，因为这个定义的本身就是把神迹完全推翻了。这样的下定义就是告诉人说没有神迹的东西，意思就是说，凡是和日常生活常识相反的，凡是和我们所谓所知道的自然律违反的，那这个就是神迹。那如果你说它违反自然，意思就是这个事是不可以发生的，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慢慢的就发现，凡是说这样话的人就难免有一些的武断，因为我们知道当科学慢慢进步，人对神的创造有一点认识的时候，你我就发现说，第一，我们的确不知道到底有几个自然律，我们并没有说，我们并不敢说我们知道了所有的自然律。对于神所创造的定律，在自然界的定律，我们不能说我们通通知道，我们不敢这样说。那另一面呢，我们也晓得，今天如果根据刚才所下的定义的话，那就是说今天有许多事是人不能接受的，包括今天在科学界科学家们他们所发现的，他们所研究的范围里面有许多的东西也是他们不能接受。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水，我们叫地，所以有一个定律，就是一个东西热了就膨胀了，一个东西冷了就收缩了。但是水到了摄氏四度的时候，到了下面你就发现它慢慢它就跟这个定律刚好不一样。那么等到了温度四度以下的时候呢，它越冷呢，你看见它就越膨胀，它就不再收缩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发现这个冰啊，就慢慢接的时候，不是从最底下接起来的，乃是从最上面慢慢往湖底下接的。因为这个缘故呢，神呢就在湖面上刚好啊，为所有的鱼啊，就很好创造了一个地毯。所以下面的温度啊就非常的温暖，因为这个缘故，水族呢能够在海底下仍旧的生。那么到今天呢，科学家只能够知道这件事实，但是不能解释这件事。如果我们说有一个定律叫做热了就膨胀了，冷了就收缩了，如果我们说这是定律的话，那我们晓得这里有一个违反定律。但这个违反定律所发生的事，是每一个科学家他们都相信。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近代的科学啊，或者说近代研究物理的人，我们就发现，我们也晓得，今天如果根据刚才所下的定义的话，那就是说今天有许多事是人不能接受的，包括今天在科学界科学家们他们所发现的，他们所研究的范围里面有许多的东西也是他们不能接受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水，我们叫地，所以有一个定律，就是一个东西热了就膨胀了，一个东西冷了就收缩了。但是水到了摄氏四度的时候，到了下面你就发现它慢慢它就跟这个定律刚好不一样。那么等到了温度四度以下的时候呢，它越冷呢，你看见它就越膨胀，它就不再收缩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发现那个冰啊，就慢慢接的时候，不是从最底下接起来的，乃是从最上面慢慢往湖底下接的。因为这个缘故呢，就在湖面上刚好为所有的鱼就很好创造了一个地毯，所以呢下面的温度啊就非常的温暖，因为这个缘故，水族呢能够在海底下仍旧的生存。今天呢，科学家只能够知道这件事实，但是不能解释这件事实。如果我们说有一个定律叫做热了就膨胀了，冷了就收缩了，如果我们说这是定律的话，那我们晓得这里有一个违反定律的事。但这个违反定律所发生的事，是每一个科学家他们都相信。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近代的科学啊，或者说近代研究物理的人，我们就发现，在这个当我们要研究原子里面的许多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日常的观念不能用的。一架747的飞机如果要闯过一座山的话，那我们知道它必须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升高到一个地步，越过那座山，它就能够从那座山上面就越过去。这是我们所有的观念，所以这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定律。但是假设那个747的飞机呢，能够缩小，一直缩小，缩到像电子那么小，那如果像电子那么小的747的飞机，如果有一天再经过一座山的时候，它虽然它的能力不一定足够它能越过那个障碍，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就着神的创造来说，它仍旧有可能能越过那个障碍。那这个观念呢，是在今天所有日常生活的人里面是不能够接受的，因为在我们的想法是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是违反自然的定律的。但是今天所有读科学的人，他们都能够接受。所以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我说这几句就可以了，我们就发现说，今天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定义，我们不能说凡是违反自然的事就是神迹，不，我们不相信神迹是违反自然，我们相信神迹是超自然，因为我们的神乃是创造自然的神。所以今天神有一个律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神并没有违反他自己的定律，没有。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我们来读圣经里面的神迹，意思就是说神本来有一个定律，现在神为了要行神迹，让我们的主行神迹，因此呢他就把神的律废掉了，另外有一个律，不是的。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就很清楚，就像当初这个以斯帖所记载的一样，那个波斯王当他命令发出去的时候，那个波斯王的话就是代表他的命令，代表他的法律。当那个法律出去的时候，我们知道波斯的律法是不能更改的。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后来发现这个波斯王必须要发另外一个命令，他必须要把另外一个法律给出去，然后这个两个法律是并行的，就是这个缘故，很多的问题就解决。所以我们相信说，当我们读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神迹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并没有破坏他自己的创造，反而神成全他自己的创造。难处就是我们今天人是何等的渺小，我们只知道物质界里面一些的定律，就是物质界里面许多的定律我们还是不知道。但是我们感谢主，在主的话语里面的的确确给我们看见许多的神迹，借助这些神迹，一面证明说我们的主耶稣乃是神的儿子，那在旧约证明说摩西是神的仆人，证明说以利亚是神的先知，这个有他的目的。但是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发现当我们的主在那行神迹的时候，那请我们记得那里有他特别的意义在那里。所以我们来读主的话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非常仔细才可以。那么到底圣经里面什么叫做神迹？圣经里面的神迹啊非常的简单，我们如果根据神的话来找一个定义的话，我想最好的定义是在出埃及里面。你记得神借着摩西啊行了好多的神迹，降了许多的灾，然后圣经怎么形容这许多的神迹呢？在中文呢有一句话叫做神的手段，那个是在出埃及第八章第十九节，我们不去读它。那在希伯来的原文呢就是神的指头。所以什么叫做神迹呢？神迹乃是神动了他的指头。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说的神迹，那必定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事，不是件平常的事。我们不叫平常的事叫做神迹，不。但是呢，圣经里面说到稀罕的事的时候，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事。当然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一次买爱国奖券不中头彩，两次不中头彩，三次不中头彩，如果我们活得够长，我们能活一万年的话，也许我们明年就中了头彩，这是稀罕的事，但这不是神迹。那圣经里面的神迹是什么呢？圣经里面的神迹就是说，这件事的确是非常稀罕的事，非常非常稀罕的事。但这个稀罕是怎么成功的呢？乃是因为神动了他的指头了。所以神迹什么意思呢？神迹就是神开始干预，神迹就是因着神的干预而产生的结果，这个叫做神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这里啊先下一个底子，因为打一个底子，因为否则我们就不容易进到那个八个神迹的感觉里面，然后用在基督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就不那么重。所以我要请求弟兄姊妹忍耐，我们起头要铺一点的路，我们要打一点的底子，我们必须要有很深的印象什么叫神迹。在圣经里面所有的神迹我们都要承认说是稀罕的事。有一天太阳停住了24小时，这个约瑟亚很长的日子，我们当那是神迹，那是稀罕的事，不是天天发生的事。我们知道以色列过了红海，结果海水为他们分开了，那我们知道这是神迹。今天我们访问红海的时候，红海并没有分开，所以我们这是稀罕的事。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到亚马孙河去，到南美洲去，你知道有许多时候啊，也是忽然间一件事情发生了，结果水也是分开了，那么我们能不能称作那是神迹？所有读气象人、读天文的人，他们讲到一些天灾人祸的时候，在某一种情况底下，那可能在一个山谷里面忽然间呢有一种情形，就像红海的水分开一样，那我们能不能称它那个叫神迹呢？不能。那个只能说在神创造宇宙里面有一些事情，神让它自然，那因为神给了一个自然的定律，在自然的定律里面，神就让他们自然的运行，神没有干预。因为从第一天圣经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而且神就歇了他自己的功，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神看整个的宇宙是完整的，现在呢神已经完成了他的功，就在物质的宇宙来说，神已经做成功了。但是这不是表示说神不出来干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就看见当神动了指头的时候，外面来看是摩西举了杖了， 结果其实神动了指头了，结果我们看见那个水就分开了，然后以色列人就能够在红海里面像在走干地一样。那我们感谢主，这个叫做神奇。那我们的主在地上也这样，他能够把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他也能够行走在海面上，他能叫生来瞎眼的看见，他能够叫躺了38年瘫子起来行走，他能够把五个饼，他能够把水变成酒，他也能够叫门徒们得着153条鱼。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事发生在门徒的身上，这些事发生在主耶稣的身上和跟随他的身，跟随他的身上。我们要问说有什么意思，有什么目的呢？那第一件事给我们看见，这些所有的神迹都是稀罕的事，是人不能够解释的事，是我们没有办法领会的事。而唯一的解释，而正当的解释，正确的解释，就是神动了他的指头，神干预了。因着神干预的缘故，结果这件事发生了。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你怎么说呢？你说这件事是我不能做的。你要怎么感想呢？你觉得就是我的力量来说我是没有贡献的，这个叫做神迹。有一种的病，那个病临到我身上的时候，我知道说我请进了所有的医生，我看了所有的医生，而且所有的医生都告诉我的就是尝试，这个结果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的。那弟兄姊妹，当我在那还请求医生的时候，我的病也会好的。但是我们能不能称它做神迹呢？不是。乃至有一天我们被带了一个情形，那个情形我们发现说什么样的解释都不可能了，只有一个解释，那个解释就是我们知道说神干预了，神动了他的指头了，在这里有一个神迹产生。所以这个乃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神迹，圣经里面的神迹乃是稀罕的事，神在那里干预了，神在那里动了指头了，结果产生的结果。我想啊，我让我多说一点，也许我们能够能够更容易清楚。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的许多的神迹啊，我们就发现神迹可以说分两面，一个呢就是它的外形，还有呢就是它所发生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有许多人在那里啊读圣经的时候啊，要么就是一直注意它的外形，而忽略了那个它所发生的时间。因为这个缘故呢，就能够圣经里面所有的神迹呢，都用天然的观念或者尝试来解释它。所以你解释来解释去呢，就变成没有神迹，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天然发生的一样。但是不，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是有很多东西啊，有很多的神迹啊，一面来说有它外面的形状，这种外形来说，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用一些物理的现象去解释它，这个是可能，有的是可能。但是呢，最奇妙在哪里？所有的神迹啊，就是它所发生的时间呢，是没有办法用人来解释。你等一等，你发现说，你只有一个解释，你一定要承认说，这乃是神自己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那我们感谢主啊，因为这个缘故啊，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加重这一点呢？因为我们仍旧活在这地上。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仍旧运用我们的常识，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仍旧活在自然界里头，我们仍旧有天然的观念和他的常识。那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我们怎么知道有的是神迹，有的不是神迹？我们晓得有的人是聪明的很，有的人或者这样说，有的人本身就是非常能干的，或者说有的人呢本身就是魂的能力非常大的，在英文呢说这样的人非常有 charisma。这个人就是他天然能力，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他就能吸引许许多多的人。他一面谈主耶稣不错，但另一面他这个人的结构啊，本身就是非常吸引人，他的口才就是有特别结构。所以这样的人常常不能分辨什么是出乎灵的，什么是出乎魂的。因为就做这个人的天然的人来说，本身就是做大事的一个人，本身就是个吸引人的人，本身就是会说话的，本身他把他这个力量啊用在属地的事情上，也是能震动许多人的。那因为这个缘故呢，弟兄姊妹，许多人有一些现象，比方当这个人起来被主使用的时候，有很多人都能起来跟随，那有的弟兄姊妹说这是神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就做所有发生的事情它的外形来说，有一部分力量啊用在属地的事情上，也是能震动许多人的。那因为这个缘故呢，弟兄姊妹，许多人有一些现象，比方当这个人起来被主使用的时候，有很多人都能起来跟随，那有的弟兄姊妹说是神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就做所有发生的事情它的外形来说，有一部分可以用天然的东西，在天然界里面的东西来解释的。但是等一等，我们看见我们跟随主的生活，顺属灵的生活，
所有不是属魂的生活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是什么呢？你慢慢发现在他身上那个生活你不能用这些来解释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美国有许多的运动，属灵的运动，我们如果好好来注意的话，注意他们的话，许多的人数都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好好分析他们已成功，我们好好分析他们，我们就发现他们有成功的原因。他们一面是爱主的不错，但另一面有成功的原因。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说这是神迹呢？我们不敢说这是神迹。所以但愿主怜悯我们，今天跟随主一个稳健的生活，乃是能给世界看说，当我们基督在地上活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乃是告诉人说我活着乃是神迹。等一等你发现说这一个神迹是没有办法用天然的观念来解释它。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想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而且慢慢的我们就能领会为什么主把他神迹给我们看，给让我们做一个非常好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功课。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旧约的例子，那就是我们记得有一次摩西啊在旷野里，特别是他到了80岁快末了的时候，那你我们记得那个时候啊，刚好可以说摩西啊他天然的能力生命啊被带到尽头了，因为起头他的40年是在埃及里面，神装备他，他学习了埃及皇宫一切的学问，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他达到天然能力最高峰的时候。他是个有意象的人，他能够悟，因为这个缘故呢，他用他天然的手，他用他两只手来帮神的忙，为了成就神的旨意。结果呢，神训练他，神把他摆在旷野里面，经过了另外40年，所以呢，他的确在他里面的感觉啊，觉得他已经到了他人生的尽头。所以难怪在90篇的诗篇90篇呢，他说人一生不过是70岁呀、啊，如果强壮的话，可以活到80岁。所以到达这个80年最末了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可以说是心灰意冷的时候，他觉得如果神要使用他的话，如果神今天要做什么事，那不再使用他了。所以我们记得后来他的表现呢，就给我们那样的感觉，因为他觉得如果主要用他的话，应该是40年之前，如果主要用他的话，也许是50年之前，也许呢甚至30年之前，或者是20年之前，现在他已经是80岁了，他觉得现在他不能被主使用，他觉得如果主要做工的话，那么一定是别人。他对主的旨意没有怀疑，他对主要拯救以色列人没有任何的怀疑，但他对自己，他觉得他已经被带到天然能力的尽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神呢、啊、就给他一个异象，神就让他看见一个异象。那个异象是什么呢？就是他发现呢，在旷野里面呢，有一堆的荆棘，这个荆棘呢是被火烧了。但是虽然被火烧的时候啊，它却没有被烧着。那我们晓得啊，在旷野的地方啊，就是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在这个以色列旷野那个西乃旷野那一带啊，这个荆棘被火烧着是一件不稀奇的事。那每天几乎因为那太阳非常热，晒在这个太阳晒在那个荆棘上，一经过燃点以后，自然就烧起来。那摩西啊，我想天天都看到这样的现象，这个不是神迹，这个不是异象。但是摩西他的确看见异象，他说我要过去看看，有一件不寻常的事发生了。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荆棘被火烧着了，但是呢，那个荆棘本身呢、啊、却没有烧毁。那这个是神迹，就是说在这么多荆棘里面被烧的里面，只有这个荆棘啊很稀奇，火是在上面呢，但是荆棘没有烧着，这是一件稀奇的事。所以摩西呢，他觉得这个是稀罕的事，因为这个缘故，他就跑过去看看。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给摩西看见的异象，那同时呢，这也给我们看见说到底神迹是什么意思，因为等一等我们就能够从这件事情上能领会什么叫做神迹。那么在这个荆棘被火燃烧这一件事情上，我们来看呢，我们就发现它的外形，就外形来说，也许我们能用物理的现象来解释它。那但是呢，我们等一等要发现说不是那么简单。我想特别是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啊，我要稍微多说一点，因为这个这个荆棘被火烧了，但是没有烧着，这件事情今天还是可能发生，这件事情还可能在现实里面能够重新的发生过。 那么比方说我们如果稍微注意一下的话，真的一个经济啊能够被火烧了而没被烧着的话呢，它最少有五个因素要控制它才可以。你如果把这五个因素控制好的话，那这件事的确是发生了。比方说第一，你必须要有太阳的照晒才可以，你必须有阳光，很强烈阳光照晒才可以，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那天必须没有风才可以，如果有风呢，这件事情不成功。那第三呢，就是它必须啊是在开花的季节，就是说必须这个树啊是开花的季节才可以。那么第四呢，它必须这个外面的这个温度啊刚好配合的刚刚好。第五呢，必须在这个树里面呢一点的昆虫也找不到，一只的昆虫也找不到。那必须呢把这个五个因素摆在一起的时候啊，这件事情才可能发生。那么就做这个太阳的照射来说，这里面还有很大的讲究。第一个季节很有讲究，第二呢你到底是白天哪一段时间也很有讲究，第三呢在这个照射的时间呢也非常有讲究。这是就个太阳照射来说。那么就着呢开花的季节来说呢，那么这里面也有很多考究的地方。第一呢就是那个开花的树木很有关系，第二呢我们还特别注意啊，那个花还必须有一种的气体产生出来，这个气体是所谓一种的香气啊，而那个香气实际上是一种挥发的气体，而这个挥发的气体呢必须啊能够挥发，它必须有那个而且那个花能够产生挥发的气体才可以。那不光这样，而这个挥发的气体啊它必须达到一个点呢叫做发亮点，这才可以。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一定是在一种非常非常稀罕的状况之下，那么经过长久太阳的晒，那而且那个晒的时候那个太阳的热度啊非常非常的热，热到一个地步呢就在这个花里面呢产生了那些这个香气或者说那个气挥发的气体啊，那个气体呢能够达到啊那个发亮的点，那因着发亮的点的缘故呢，那么这些气体在里面就开始发亮了。那不光这样呢，而且啊没有风才可以，必须没有风，而且呢没有昆虫呢在那里搅扰。那当你把这些东西因素都加在一起的时候啊，那么有一个可能就是经济呢被火烧了，但是呢却没有被烧着。你看见那个荣耀啊，但是那个荣耀啊并没有用取用经济来做它的材料。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刚好是神给摩西所给的信息。神给摩西的功课就是这个功课，那个火乃代表神的荣耀，那个荆棘乃是代表摩西，他自己最多不过像荆棘一样。他虽然是从埃及来的，但是神要给他感觉，你不要觉得八十年过了是可惜的，没有，在神的眼光来看，摩西最多不过是荆棘就是了。那么感谢主，现在呢，神要让这个荆棘啊来托住他的荣耀，并不是因为摩西消耗了神得的荣耀，神没有用摩西来做燃料，所以现在呢，我们看见荆棘被火烧着，火烧着荆棘，但是荆棘却没有被烧毁。那这是神给摩西所看见的一种。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就把圣经里面所有的意象或所有的这个见证，统统把它解释掉了呢？不是。那在这里你看见是为什么这是神迹？这个神迹的原因在这里。如果就我们刚才那样来领会那个神迹，我们这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事情。那么如果你今天在实验室里面你要配得刚刚好，也许可能发生的。那我们如果不错的话，在1965年的时候，大概就是没有多少年以前，在华沙附近啊，他们有人就看见这样的东西，就是说的确经济呢是被烧了没有烧着。那么弟兄姊妹，在华沙所看见那不是神迹，但摩西所看见的却是神迹。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在这里，我们刚才说过，所有的神迹啊，不光有它外形，它的外形可能可以用天然的原因来解释它，但是有一件事不能解释的，那就是它所发生的时间。你知道说，当神呢、啊、在那个时候要对摩西说话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神要让它发生，就在那个时候发生的，并不是如果摩西能等，如果摩西能够活得像我们这么长，他一直活到1965年，他跑到华沙附近的旷野里面去，他能找到那个被火烧的荆棘。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就不是神迹了，那也是稀罕的事，但是不是神迹。 那神迹什么意思呢？神就是当神看见摩西到了他人生尽头的时候，现在神要给摩西一个功课，神要给摩西看见他经过这四十年，经过这旷野这四十年到底那个意义在什么地方。神从来不亏待人，神也从来不做无聊的事。当神把人放在旷野里四十年的时候，现在神要给摩西看见为什么摩西经过这四十年。所以在摩西最要紧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神开始动他的指头。所以就在那个时候，神让这些事情发生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乃是神动了指头。所有许多稀罕的事，今天不能发生，你可以等到明天；明天不能发生，你可以等到后天，那是可能的。你今天想希望能看见一个十一个指头的，我们在今天我们所有人都是十个指头啊，但是你很可能碰到人呢是十一个指头的。那许多时候呢，我们碰不到十一个指头啊，因为我们活得不够长。如果我们活得够长，活得十年、二十年，我感谢主，到今天我至少见到两个姊妹是十一个指头的，所以并不是不可。有的时候就是天然来讲也是可能的。但是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等到我说我现在就要看的时候，那个十一个指头就出现了，那这一定是神的指头。所以从这个眼光我们来读主的话，我们就很清楚。不错，在整个的神迹里面有天然原因的因缘，因为我们还活在时间，还我们还活在地上。但是呢，我们感谢主，那里我们因着时间的因素算在里面的缘故，结果我们发现说这件事是不能人用天然的原因来解释的。那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一定要承认说这是神动了他指头，神干预了，所以这件事发生了。那像红海那件事，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好好的注意的话，我们发现在亚马孙河或者在那个人所不知道的地方，这一类事情可能发生过的，不是不可能。但是那个我们叫做天灾，那个我们叫做人祸。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进退两难，后面有飞机，前面有红海的时候，现在呢，神动了他的指头了。神一动了他的指头，就是那个时候呢，红海就分开了。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说这是神迹。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么多呢？有一个原因，就等一等我们再来读马约翰福音的八个神迹的时候，我们就能进到那个感觉里，我们就能领会为什么主用这个八个神迹来让我们认识他自己的道路，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到底要学哪些功课。那所以从摩西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是神给了那个神迹，那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给摩西一个教训，目的呢是给摩西一篇信息，摩西要得到一篇信息，他要得到一个教训，他要得到一个功课。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件非常稀奇的事。因为这个缘故啊，我们叫圣经里面的神迹啊，有它特别的意义的。我们知道，当摩西看见那个神迹以后，他就谈得着教训，那个教训很稀奇。那个教训就是给他看见说，你虽然是一个从埃及出来，你以为你是一个文化人，你以为你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是今天如果你被主使用的话，不要忘记你的根基还是那个荆棘的根基。意思就是你不过是没有用的，荆棘是最没有用的，它唯一的结果就是被焚烧。那感谢主，我们这些人都是地狱的材料。实在说来，我们今天都是无用的人。虽然我们也受了一点的教育，就像摩西一样，但在神的感觉里面，他不过是一堆荆棘就是了。但是等到神真的使用他的时候，神没有用摩西的资源，天然的资源。摩西能够在尼罗河两半受了许多高深的教育，但是弟兄姊妹，当神要借助他来发表神的荣耀，托住神的荣耀的时候，你我发现说摩西一点的贡献都没有。神从第一天要让摩西看见说，你所在的地乃是圣地。当神在荆棘里面对他说话的时候，神怎么说呢？你把那个鞋脱下来。我们知道说，所有的儿子都是穿鞋的，所有的奴隶都是不穿鞋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摩西如果要来侍奉神的话，你必须站在奴隶的地位上。如果你站在奴隶地位上，你不能把你的家谱带来的。我们知道是奴隶是没有家谱的，我们主是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仆人，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找不到主的家谱，没有一个仆人是带着家谱来的。所以神提醒摩西，今天神能用摩西是神怜悯他，神借助这一堆的荆棘来托住神的荣耀。所以摩西不能说，你看啊，我为什么牺牲了， 你看呢，这四十年我白白的浪费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对待雅各的对待和摩西的对待不一样。神对待雅各的对待，他经过二十年之后，我们看见他是孤身的出来，结果他是满载而归的。但是雅各呢，但是摩西呢，到了末了的时候，到了他人生快了的时候，他不过是看管几只羊，而那几只羊呢，还是他岳父。就人生来，就人的观点来说，那摩西是失败了。但是我们感谢主，在这里要把摩西完全带到尽头。神要使用摩西，但是在他使用他以前，神要让他看见一个异象，神要给他的神迹。把你的家谱带来的，我们知道的奴隶是没有家谱的，我们的主是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仆人。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找不到主的家谱，没有一个仆人是带着家谱来的。所以神提醒摩西，今天神能用摩西，是神怜悯他，神借助这一对的经济来托住神的荣耀。所以摩西不能说，你看呐，我为什么牺牲了，你看呐，这四十年我白白的浪费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对待雅各的对待和摩西的对待不一样。神对待雅各的对待，他经过二十年之后，我们看见他是孤身的出来，结果他是满载而归的。但是雅各呢，但是摩西呢，到了末了的时候，到了他人生快了的时候，他不过是看管几只羊，而那几只羊呢，还是他岳父的。就人生来，就人的观点来说，那摩西是失败了。但是我们感谢主，在这里要把摩西完全带到尽头。神要使用摩西，但是在他使用他以前，神要让他看见一个异象，神要给他个神迹，借着这个神迹光照摩西，给摩西看见的你不过是荆棘。今天是神高抬了我们，让我们能托住神的荣耀，所以在我们身上谈不到牺牲。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消耗了，结果神就得了荣耀，没有的。神今天一点都不用我们天然的资源。所以当神这样来训练摩西的时候，我们看是借一件神迹来训练他的。所以圣经里面的神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个神迹主要的目的啊，不是在乎说服，或者我们这样说，我们读这个系列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的，我们觉得这些主耶稣所行许多的神迹乃是为了说服人，告诉人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这也不错的，一面来讲的确是不错，但是另一面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特别是约翰福音里面，当圣经里面讲到主所行神迹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它的作用。它那个主要的作用呢，不是为不信的人，主要的作用呢，是为着信的人。像我们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你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行了头一件神迹，那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他的门徒就相信他了。而那个相信啊，不是好像本来不像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现在我相信是一种说服的信，不是。那个在原文呢，意思就是说他们就降服我们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为什么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在我们一生里面给我们许多的神迹呢？那个神迹的目的不是叫我们相信他神的儿子，因为我们已经相信了。但是我们感谢主，圣经给我们看见主所行的第一个神迹的结果是什么呢？不是为了管宴席的，也不是为了那些赴婚宴的，这些当然有顺带的意思，但圣灵描写的明明说他的门徒就因此就降服他，就信服他。那个相信是带着顺服，那个相信是带着投降。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领会什么叫做神迹。这就是为什么神在我们的跟随他的路上，我们发现他是用爱的神迹一路的随着我们。那个神迹有一个结果是叫我们投降，有一个结果要改变我们的，有一个结果我们发现说，就证明说主在我们身上是有一个目的的。所以所有的神迹都带着教育的目的，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所以约翰福音啊，里面用的神迹，在希腊文的字啊，是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字。我或者等一等，我们就会提到它。所以你记得，等到我们读到约翰二十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在门徒面前又行了其他的神迹。那我们特别注意那里的字啊，圣经是说在门徒的面前又行了许多的神迹。所以如果是在门徒面前行的，意思就是说重点不在说服，他的重点乃在乎教育。 重点乃是借着这些神迹让门徒们学一个非常要紧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个特别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特别第二章第十二节那里讲了神迹的时候，在希腊文用了三个词，我们中文呢是这样翻的，一个呢是叫异能，一个叫做奇事，就是稀奇的奇，事情的是奇事，还有一个呢就是神迹。所以在希腊文里这三个啊都是指着神迹来说的。那这个异能呢特别重在能力，讲到有一个能力发生出来了，那也指着神迹来说的，那个重在能力。那么讲到奇事，稀奇的事呢是重在感觉。所以圣灵用这几个字的时候啊都有它特别的重点的。但等一等呢用到神奇这个字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字很难翻的，因为英文呢翻的 sign， 那应该啊有个征兆的意思，有这个你翻征兆就翻走样子了，那么这个很难很难翻的一个字，因为这个字啊有记号的意思，有象征的意思，有表号的意思，但是呢不能用这些字，所以我们中文没办法翻呢，只好翻个神奇。那么这个字在希腊文什么意思呢？这个希腊文当他每次用这个字的时候啊，那意思它的重点呢不重在这个神迹的能力，也不重在啊神迹给人的感觉，不是的，而这个重点呢乃重在啊如果这个神迹行在某一个人身上，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他的重点呢就这个人。所以我怕我们能够记得，比方说主在我身上，我是瞎眼的，主医治了开了我的眼睛，那弟兄姊妹，圣经用神迹的时候，它的重点呢就重在我这个人，我这个人瞎眼的人呢被主的眼睛开启了，所以那个乃是神迹所行那个对象，那个目的，那个对象。那么每次圣经用这个神迹的时候呢，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事情在这个人身上发生了，这是神迹的意思。那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约翰最喜欢用这个字。约翰每次提到神迹的时候啊，他总喜欢用神用 sign 这个词。那每次讲到神迹的时候，意思就是说这一件事乃是给那个人一个功课的，这一件事乃是给那个人一个教训的，这一个功课乃是给那个人一篇信息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说到神迹的时候，意思就是说这些乃是在我们身上要产生一个教训的，在这里给我们一个给我们一个功课来学的，而这件事情乃是带着他自己的意义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一点呢能够抓牢了，我想我们就能够清楚这个在圣经里的神迹乃指这个来说的。当我们一天天来跟随主的，有许多神迹随着我们，而这些神迹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神迹的意义就是要叫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来学许多的功课。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主在约翰福音里面行的八个神迹，那么到底这里有什么教训？到底要给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如果把它综合来看，这里的确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整个基督的生活是个神迹。为什么呢？我们如果好好来读圣经的话，我们发现宇宙最大的神迹乃是基督自己。宇宙最大的神迹不是基督所行的，宇宙最大的神迹乃是基督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所有读圣经要说，当我们要把神迹来分类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类我们不能够分的，那一类就是基督自己。那一类你必须要承认，那是最大的一类，那是最独特的一类。所以我们看见说，基督乃是宇宙中间最大的神迹。那么什么叫做基督的生活呢？基督的生活就是有一个生活叫我们能够说，我活着就是基督。那弟兄姊妹，这个生活叫做基督的生活。那因着基督是宇宙最大的神迹，那么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当人看见基督的荣美的时候，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说这个生活乃是个神迹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活着，我们得知的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叫我们越过越像主，叫我们越过越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时候，我们要说这里的神迹产生了，我们要承认这是件稀罕的事，我们要承认在我们天然里面是产生不出这个东西来，凭着我们自己来说，我们每天都得让人看见在亚当里面的丑陋，我们最多给人看见在天然里面的智慧。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有一天 当神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出来干涉，基督的生命出来干预了，神的指头在我们上动了，在我们上做了，那我们感谢主，有一种光景显在人面前，让人看见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神迹。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八章所给我们看见那个重点，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能在地上行走，在地上让人看见的是基督，让人看见的不是我们。哦，弟兄姊妹，主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在地上能够一天越过越成熟，越过越相差，越过越能够长大成人。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来过生活，我们能像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的时候，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神迹。所以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给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这八个神迹，特别是约翰福音这八个神迹，的确是非常丰富的，而且给我们秘诀，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过这样的生活。而这个生活乃是建立在复活的根基上的，换句话说，是稳定的，是健康的，是不摇动的，是有永远价值的，不是一个属魂起伏的生活，那是神心意中的生活。那弟兄姊妹，所有起伏的生活，所有在魂里面冲动热闹的生活，弟兄姊妹，这不是神迹，这是我们天然里面都能找到，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发现的。所以你发现今天在人生苦，人类苦闷的时候，你发现那是个世界的灵啊，因为许多人都觉得苦闷，因为这个缘故，每一个人都要找出路的。所以你发现这个是个世界的灵啊，是个兴奋的灵，是要得释放的灵。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过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过了生活，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一个宗教的生活，但是我们能不能说这是基督徒的生活呢？而基督的生活乃让人看见基督的。但是弟兄姊妹，凭着我们的天然，凭着我们的自己，我们有没有这些东西呢？我们没有的。在日常生活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过的生活都是魂里面的生活，都是在亚当里面的生活，那不是神迹。但是感谢主，主所给我们的生活乃是天天活在天的干预之下，天天生命在那里干预我们，在那里干涉我们，然后呢，我们慢慢受圣灵的管制，受十字架的对付，渐渐的我们就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叫我们越过越像他。不止你自己说这是神迹，所有旁边的要说这是神迹。我们感谢主，这不是天天发生的，这乃是一个人印着神的指头在他身上，这乃是一个人印着神的干预在他身上，生命不断的在这干预，圣灵不断的在这干预，他被圣灵充满了，肉体在这上没有地位，人看你说这个人的的确确是属乎神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感谢主，主我们的主是行神迹的主，他自己本身就是最大的神迹。我想我多说一点也可以，特别是为着出蒙恩的弟兄姊妹，或者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如果读圣经的话，圣经刚好可以分作所有的神迹啊，是分作三大类的。第一类呢，那就是摩西跟约书亚所行的，你看你在摩西身上和约书亚身上有许多神迹。然后呢，你再读下去的话，你发现呢，那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身上。再等一等呢，你就发现在主耶稣和他门徒的身上。那在摩西身上你看见他神的仆人，以利亚身上你看见他神的先知，主耶稣的身上你看见他神的儿子。那我们如果好好比较他们所行的神迹，你觉得稀奇的很。这难怪啊，有一天你记得不记得在变化山上的门徒们呢，这个彼得看见了三个人，一个是谁呢？是摩西，一个呢是以利亚，还有一个就是主耶稣。你看见吗？在那个变化山上啊，就这三类神迹的代表，最代表的人呢，都在一座山上。他们这个彼得都看见了，一个是摩西，就代表那一类神迹，还有呢以利亚代表另外一类的，还有呢就是主耶稣所行的一类。但是弟兄姊妹，当